刚才在这里唱诗的时候，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是我很久以前在一个聚会当中，一位老牧师跟我们这样说，他说我们站在台上讲道的人，事实上是叫做做先知的侍奉，意思是说我们把从神那里领受来的话语分享给各位，那么是代表神在说话。那么我听到这件事情以后，我心里面大吃一惊，我说哇，不得了啊，这样的侍奉实在是非常非常令我恐惧战惊的侍奉。然后他又说，他说站在台上面带诗歌的，不管是弟兄还是姐妹，这个叫做祭司的侍奉。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敬拜的时候，祭司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整个的会众，他是带着会众进入敬拜的一个气氛，也进入一个敬拜的一个灵里面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做带诗歌的以及我们敬拜团队的，他们的工作非常的神圣啊。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唱诗歌的时候，你如果有圣灵的感动，你愿意把你的手举起来，你知道你该怎么举吗？我知道五花大八门，有些人就这样子，有些人这样子，有些人这个很多不管你怎么举，应该什么？应该手心向上。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是因为这是承受祝福的一个身体语言啊，从上到下你承受啊。但是做祭司的，就是千瑞姐妹，你在台上的，你不需要这样，因为你有一个责任要带领大家，所以你这样举手是对的，你不需要这样举手啊。对，但是我们在台下的应该是这样啊，这是我跟大家分享的啊。那么所以作为这个牧者，到最后给大家会众做祝福的时候，一定是这样，手心朝下，你懂吗？因为这是代表我们的神把祝福给各位啊，我绝对不可以这个样子，懂吗？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小节哈，不过也是很重要，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主日崇拜是一个敬拜的一个侍奉啊，我们还是应该重视哈这些小节。好，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非常的奇怪的，叫骸骨的见证。这是我讲约瑟系列的最后一讲，那么我这是第五讲哈，那么已经讲过四次了。你可以知道，讲到骸骨，意思说约瑟死了啊，他留下来的骸骨啊，居然还能可以讲一篇道，这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第50章24到26节，这是整本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的3节。那么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把今天的经文跟我们今天的在话语的学习恭敬的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做工，我们愿意倾听你的话语，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讲道要从这3节圣经来，那么这3节圣经有这样子的一些信息。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从第1节开始说。那么这个约瑟，他刚刚讲那3段圣经的时候，他已经马上要死了，所以他已经110岁啊，因为他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活到110岁。那么他的前半生在30岁以前是非常坎坷的，诸位都知道，他17岁的时候就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变成奴隶，后来又被人陷害，结果呢就变成监牢里面当囚犯，一直到30岁的时候，很奇妙的，神让他从阶下囚一下子跳成 埃及的宰相。那么埃及这个国家是当时在整个的这个中东地区最富庶的一个国家，它成为一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里面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一个宰相的地位，所以真的是一下子跳到很高很高的地位，我相信约瑟自己做梦都没有想象到的。那么他当宰相当得非常的优秀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了。然后呢，这个中间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就是呢卖他到埃及去的那些哥哥们，后来呢也因为饥荒的关系就跑到埃及来买粮食。那么万万没有想到，高高在上坐在那里穿着埃及人衣服的那个人居然是他的弟弟，就是多年前他把他卖掉的，但是因为时隔多年样子也变了，他的穿的衣服也不一样，所以没有认出来。那么长话短说，后来呢他们兄弟相认，那么约瑟完全饶恕了他的哥哥们。不但如此，约瑟还把他的父亲老爸爸叫做雅各的从迦南地接到埃及来，原因是因为整个的中东地区饥荒很严重啊，天不下雨，所以没有粮食吃，所以呢只有埃及有粮食。埃及有粮食是因为约瑟他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他储存了很多的粮食，所以整个的中东地方只有埃及有粮食。所以他就把他的父亲老爸爸跟他的哥哥们一共全家大小一共70个人接到埃及来，然后他们就在埃及落地生根。那么这个后来雅各死了，雅各死了以后呢，约瑟又继续活了54年啊，终于到了约瑟也要归天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把他的这些当时他可能还有一些哥哥们还活着，然后他底下大概是有4-5代的孙辈哈，那么全部都召集起来，他要吩咐后事了。然后他我们刚刚读那段圣经，我们发现他这吩咐的后事啊非常的奇怪啊。我们一般人吩咐后事的时候啊都是怎么样，哎，我在什么地方有点财产啊这个分给你啊然后呢我还有一个很珍贵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我别人都舍不得的，那我就给你啊什么等等，这样这叫吩咐后事，对不对？我们中国一向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约瑟没有这样做，约瑟呢只是讲了一个很奇怪的话，他说啊，你们将来一定要回到迦南地区的，虽然你们现在在埃及，但迦南是你们的家，迦南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了啊，那是你们的家，那是神给你们应许之地，所以你们将来回去的时候不要忘记把我的骨头也带回去。这个他这是他的后事，很奇怪的一个后事啊。那么我们就要想到啊，这个上帝怎么样子告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他们这一族的人将来要回到迦南地去，因为迦南地是神的应许之地啊。我们就看看啊，原来这个故事呢是从创世纪第15章的时候就记录起来，因为神对亚伯拉罕立约，亚伯拉罕是约瑟的曾祖父啊，4代以前啊就跟他讲了，耶和华对亚伯兰，那个时候他名字叫亚伯兰，后来上帝给他改名字叫亚伯拉罕啊。那么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要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要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到了第4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这是很奇怪的啊，假如你创世纪光读到这里的话，你会觉得很奇怪，上帝对亚伯拉罕讲了一段很奇怪的话，他说你虽然现在住在这个地方啊，但是你的后代啊将来要到一个别的地方去，他没有说埃及哦，而且在那个地方呢人家苦待他，在那里多长时间呢？有400年，然后最后呢我却要惩罚苦待你的子孙的那些人，然后呢带领他们全族要回来，而且讲得很清楚啊，他说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回来，他们不是空手回来， 而是带了很多的财物回来的，讲得非常非常的仔细啊。那么为什么要等第四代，就是要等四百年呢？啊，他们因为他这里还讲了一个原因呢、啊，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足。你如果熟悉这个出埃及记以及这个民数记，就讲到后来以色列人怎么样回归迦南地啊，这个当中在旷野漂流四十年不讲啊，当中他们后来进到迦南地以后，跟迦南人作战啊，打仗最主要的一组就是亚摩利人。亚摩利人在这里代表迦南的那些啊背叛上帝的那些民族，那么上帝呢是借着以色列人去惩罚这些人。但是为什么要等四百年呢？看起来好像是上帝这个好像怎么这种坏人为什么不赶快就把它处理掉，要等这么久？这里有答案了，说因为他们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在圣经上面讲到罪孽没有满盈什么意思呢？意思说上帝还在等候他们悔改，就这意思啊。等到他们不悔改，继续累积累积他们的罪恶，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叫满盈了，满盈的时候上帝的惩罚就来了啊。所以等了四百年，亚摩利人罪孽没有满盈。亚摩利人代表迦南人，不是光只有这一族，其他还有迦南很多很多的族，你们看圣经你就晓得哈。所以神耐心等候他们的悔改，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最终这些迦南的这些各族没有悔改啊，他们仍然做许许多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啊。那么好比如说当耶稣亚带着大军杀进耶律哥的时候，耶律哥全程被杀掉啊。你要说哎呀，上帝非常非常的这个啊残忍啊，不是残忍，上帝等了他们四百年，等了他们四百年悔改的机会，他们不悔改，不但不悔改继续犯罪。那么为什么耶律哥全程连牲畜都要杀掉？为什么道理？因为连牲畜都不洁，原因是因为那在耶律哥的住的那些那个民族，他们呢跟他们的养的牲畜就是这些兽啊有这个性上面的交往，意思说就是性交啊，叫兽交，所以使得整个的连牲畜都不洁净，全部杀掉，就这个原因啊。所以上帝的审判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啊，所以神借着以色列人的手施行审判啊，这是后来的事情，我们现在不讲了。所以神不是真正的残酷啊，神是公义的神啊。我们读圣经呢、啊，我们多么希望看到神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神的确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神，但你不要忘记，神有他的严肃的一面，就他是一个公义的神，他是一个看不见、不能够容忍罪在他面前的这么一个神，但是他有耐心，他等了四百年才施行审判。OK， 好，所以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告诉他你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成为多国的父，而且，但是，上帝告诉亚伯拉罕，你的后裔要在埃及为奴四百年，但时候满足的时候，神要带他们离开埃及，回到迦南地，也就是神应许他们的迦美之地啊。那么这件事情到了约瑟的时候呢，这个是完全想象不到的，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全部都在住在埃及，然后呢那个迦南地呢里面全部都是被其他的民族所占领的，没有一块地是属于这个以色列人的啊。就算是他们那块地原来是亚伯拉罕把他买过来的，后来又被迦南人又抢回去，后来雅各又用刀剑去把那块地又抢回来，但现在呢又给迦南人又抢回去了。所以基本上面在迦南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们的，可是呢神却应许他们说，你们呢将来要回去，那个地是你们的。哇哦，这个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啊！这个叫 Promised Land， 就是应许之地，应许之地啊！上海有一个家庭教会叫应许地教会啊，就是讲这个啊，就是说我们应许的地，上帝给我们的，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要说了要给我们，他就会给我们啊！我们看整个的以色列的历史，神是信实的。好，我们接下来看约瑟的遗言，约瑟临终说的话 那没有交代财产，也没有交代如何安葬，连他怎么安葬都没有交代哈。这点非常的奇妙，为什么道理呢？因为约瑟曾经葬过他的爸爸，就是雅各。当雅各死的时候，约瑟那个时候是埃及的就是权力最高的宰相，所以呢他决定要把他的爸爸葬回迦南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那块地那个时候是在这个迦南人手里，但是因为这个约瑟是埃及最强大国家的宰相，所以呢他可以把他的父亲葬在那个地方。那个葬礼非常的这个这个阵容庞大啊，听说这个圣经上面描写的带了好多好多的埃及人，大大小小大概总有几百几千人，浩浩荡荡回到迦南地去葬雅各。好了，现在轮到约瑟自己死了，他完全可以留一个遗言，说是我要就像葬我爸爸一样，同样的葬在那个地方，也呢一样有这么庞大的葬礼，他完全可以这样说的。他没有啊，他完全没有交代他怎么安葬啊，却说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话。这惊讶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二十四节，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你说这个他的三代祖宗都从神那里接受这一个应许，就是说这块地迦南这块地方是他们要身家要建的建立他们的这个家族的地方。那么这个是给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了雅各后来跟约瑟讲他最后的几句话的时候，雅各也对约瑟讲，重新提醒他，虽然这件事情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正在埃及，而埃及比起迦南的话那个是要富庶很多很多的地方，但是雅各却提醒约瑟，这个地方虽然富庶啊，这个不是我们安家立命的地方，上帝告诉我们将来要回到迦南去，虽然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半点土地都没有，但我们要回去，虽然那个地方比起我们住的埃及要穷苦很多，根本比不上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我们将来还是要回到那里去的。所以雅各对约瑟说，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斯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就是说上帝不是光对亚伯拉罕说话，也对以撒，也对雅各，现在轮到把这个任务交到约瑟，约瑟快要死了，他要把这个任务要交给他的后代了。你看到这种薪火相传，一代接一代，一代接一代，神的应许始终还没有实现，但在没有实现之前是把这样的一个应许一代接一代接下去，一直到神的应许完成，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很多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基督徒，意思说我们的父母亲不是基督徒啊，我们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从神那里接受到我们神恩惠，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他对我们有应许的，我们有责任把这样的应许教导我们的后一代，然后让我们的后一代也能够把这样的应许传给他们的子孙，一代一代接下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这个看到我们圣经里面这有一个例子哈，很好的榜样。所以约瑟深信了他神跟他的曾祖父、祖父和父亲所立的约绝不落空，所以约瑟在他死的时候他又提醒他的子孙，他说你们将来是要回去的啊。但约瑟知道这是将来的事，因为四百年没有到，约瑟也知道要四百年了啊。那么他的爸爸带了七十个人来到埃及，这才刚刚开始啊，大概一百年还不到吧啊，也可能差不多一百年啊，所以还不到四百年，还要再等三百年，还要等。所以他就告诉他们，他说这是将来的事情，我呢快要走了，我没有办法活到看见你们要回迦南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把这件事情要告诉你们，你们 必须要记住这是神的应许。好，所以在吩咐后事的时候只提到神的应许，没有讲到他自己的事情。我相信作为一个埃及的宰相，他一定在埃及有很多的产业啊，他说不定有很多的房子，他有很大的这个田地，他有很多的牛羊仆婢，很多很多的东西，这些东西他一句都没有提。他提到的就是神给他们的应许，要他们回去，他是交代他的后代的子孙，这件事情是必定要成功的。所以神的应许是绝对不会落空的。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来说的话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上帝曾经说过，在记录在希伯来书13:5，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你一旦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你可以心里面非常的笃定，你这辈子你只要把你的生命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负责你这一辈子，上帝一定带领你，他说他总不撇弃你，也不丢弃你啊！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住，就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上帝不会丢弃你的啊！但是不会丢弃你并不代表上帝就会把你心里面想要的东西给你啊！我常常跟大家说，我说我儿子7-8岁的时候喜欢吃冰淇淋，他不吃饭就光喜欢吃冰淇淋，那我当然说不可以，怎么不吃饭你就吃冰淇淋，冰淇淋不能当饭吃啊！对，他身体心里面很生气啊，哭啊，耍赖啊，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我们基督徒啊，向上帝祷告要的也是冰淇淋哦，跟我儿子一样啊，啊，就这个，就他好啊！主啊，我们教会里面那位姐妹啊，肯定是你给我预备的，就他，不见得哦。上帝会把最好的、最适合于我们的给我们，但不见得是我们心里面要的那个。所以上帝会牵着你的手往前走，这是他的应许，走的方向不见得是你要去的那个方向，但是他知道的给我们前面带领的方向比我们看见的要好得多啊！对，我几年前我们全家在 San Diego 这个我们全家团聚，那天吃完晚饭以后，我们就散步，就经过一个冰淇淋店，我的孙子就吵要吃冰淇淋，要吃冰淇淋，我就听到我的儿子说 No。 我心想你小时候也是要吃冰淇淋的一回事啊，这是也是代代相传，你看到没有哈？对。那么这也是圣经的话，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世界。各位弟兄姐妹们，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们，我们信主了以后一切都顺利哦，没有的，反而我们有苦难的。但是你放心，因为上帝已经胜过了世界，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平安。神的应许绝不落空，你相信吗？有一首诗歌叫神未曾应许，他说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缠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语，常乐无痛苦，常安无虑，这都不是神应许的。神应许什么呢？神却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做工得喜，失恋的时候有恩助。有没有失恋？还是有失恋咯，但是由上帝来的恩典的帮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止的爱，这是上帝的应许。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非常难得哦啊！你要记住啊，你如果愿意信耶稣的话啊，耶稣 promise you， 他一辈子不离弃你，你不管走过什么样子的水里火里经过，他永远与你同在，他赐给你承受苦难的力量，带你走过。我们前几天得到一个很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非常好的一对朋友，他的妻子得了癌症。然后他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我起先不晓得什么事情，因为他讲话的口气非常的平和， 他讲说有一个人得癌症，我还以为这个人是他的朋友，就后来还晓得原来是他自己，心里面很有平安，根本不像是一个得到癌症的人那种口气。我真是感谢主，这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因为他知道心里面笃定他人生现在开始要进入一个苦难的时候啊，但是他清清楚楚神必定牵着他的手往前走啊。好，我们要看到第二节，就是第二十五节哈。对，我们看到神的大能，这个经文这样说，约瑟叫以色列子孙起誓说，神必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啊。这个是也是很奇妙的哈，因为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的家族都是住在埃及，迦南没有半分地是他们的，但是约瑟深深的相信神必定看顾他的子孙们，而且将来一定要回去。这件事情在人是不能够想象的事情，迦南有多少的人在那边，那些人都很强悍啊。后来这个约书亚带着 军队要回到迦南去的时候，他们曾经每一个族里面推举一个人出来，所以12个人进到迦南去当探子。他们回来的时候说，哇，迦南人啊，身高体壮，他们看到就像巨人一样的人，哎呀，他说我们怎么可能去跟他们打仗啊，不可能啊，吓得要死。迦南是这样的人，但是上帝却说你们要回到迦南，不论有多少困难，神的大能一定彰显，要带他们回迦南地，这个是要凭信心接受的。神有这样的大能。好，而且呢他说千万不要忘了我的骸骨啊。我们知道这是落叶归根的想法哈，这个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啊会有这样的想法啊，不管你死在什么地方，你希望能够把你的骨灰啊都能够还得回到你的老家去啊，这种是我们中国人这个念旧的想法哈。对，约瑟呢要人把他葬在他父亲雅各葬的地方，他约瑟可以要人这样子做的啊，因为第一那块地是本来就属于他的，因为他的爸爸已经把那块地给他了啊，这是第一。第二，而且他是一个埃及的宰相，宰相一命埃及人一定遵行的，他完全可以这样做的，结果呢没有这样做，但约瑟选择葬在埃及，他没有说现在就把我的骸骨葬在迦南去，但却命令子孙后代在回迦南的时候把他的骸骨带回去。我们可以看见约瑟的信心哈。对，我们看见约瑟的信心从几个方向看到哈。第一，他确信以色列人一定回迦南，神的应许一定不落空，因为这个应许是从他曾祖父就开始，然后到他的祖父，到他的父亲，现在到了他了，所以有这么一共四代的应许，他心里面深深的相信神的应许绝对不落空。虽然他现在他死的时候完全看不到这些他的子孙将来要怎么回去，他不知道的，当然他死的时候也不晓得会后来出了一个人叫摩西，因为后来是摩西带的那个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回到迦南去了，他不知道以后有一个人叫做摩西的啊，但是他就凭着信心，神一定会兴起啊有必要的领袖来这个带领啊以色列人回迦南。第二，他确信以色列人呢不会忘记他的遗命，这点也是很奇妙啊。你知道，那他已经葬在埃及，等到300年以后，这个以色列人要回去的时候啊，人家还会记得吗？不见得哦。300年前讲的话，300年后还有人记得吗？但是他确定的相信以色列人不会忘记。第三，他确信了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这件事情会带给他的子孙们无比的振奋，这点也是非常奇妙的。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啊，我深深的相信约瑟当初他故意要把他骸骨留在先葬在埃及，等到那一天以色列人要从埃及连根拔起来回去的时候，他们会想起300年前他们的老祖宗叫做约瑟的， 曾经说过要把他的骨头要带回去。第一哈，他们还记不记得这个约瑟葬在什么地方？这也难讲啊，300年过去很难说了哈，对不对？这是第一点。今天我还在跟这个杜林燕讲，我说我在查我们皇家的家谱啊，对不对？因为我最近在国内开会的时候，我碰到一个姓黄的，他年纪很轻的一个年轻小伙子，对，他说他是湖南人，我一下，哎呦，搞不好我们同一个祠堂的，对，我就跟他说我是梁字辈啊，他说他是渊字辈，啊，我说我要查一查，搞不好，他是我的爷爷，这很难讲的，对不对？就我今天早上祷告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件事情，我就赶快我就手机一看，哎，果然网上面有我们皇家的家谱啊。对，我一看他果然是我的爷爷，不止我的爷爷，爷爷的爷爷，他比我高好多倍。哎呀，下次不知道要怎么见他。这是过了这么多年以后，人家还记得300年前所吩咐的事情吗？这需要信心哦。约瑟他就凭信心知道这件事情一定发生，所以他就交代了，而且他也会知道啊，这件事情就是说他把他骸骨找到了，然后把他的骨头搬回以色列，这件事情会带给以色列的老百姓很大的振奋。等一下我们再看。好，所以啊，圣经上面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啊死了以后啊，他仍然说话。你看，真的是啊，死了300年他还说话，他的骨头说话，真是很奇妙啊。好，我们再看呢，这个历史是告诉我们，果然后来啊，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了，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出来治理埃及，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新王意思代表大概是已经好几代以后了哈，好几个法老几代以后，这些人哪里还记得约瑟，不记得约瑟，只晓得那块地方有一大堆人叫做希伯来人。你知道希伯来人呢，他们是这个惯养牲畜的，埃及人呢不喜欢这种人身上有味道啊，他不喜欢这种，瞧不起这种人啊，不跟这种人来往的，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出来一个王，所以呢他就开始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以色列人就变成当奴工啊，干什么呢？搬砖了，然后砌房子，然后呢后来连给他要他们自己做砖，做砖到后来连做砖的材料也不给他们，他们要自己去找材料然后才能做砖，然后做完砖以后还要再去砌房子，所以做很多很多的苦工。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他们的哀声大于神。好，这个就是应验了在400年前这个神对这个亚伯拉罕所说的预言。亚伯拉罕听到神跟他说他的后代会到一个地方去，虽然没有讲埃及，但我们知道就是埃及，在那个地方要被人家苦待400年。所以神的拯救就开始了。在约瑟死后差不多200多年呢，以色列人出了一个人叫做摩西。这个摩西呢，他的出生也是非常非常的奇妙，今天没有时间了，我们不讲这些事情。这个人本来该死的，因为那个时候的法老王想要灭种啊，要把这个埃及人，要把希伯来人灭种，所以就交代这个收生婆啊，如果希伯来人这个有这个小孩子出生的话，是女的留下来，男的就把他杀了。所以摩西本来是应该被杀掉的，结果没想到留下命来，还没想到后来居然被埃及的一个公主收来做养子，所以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有个电影叫做埃及什么王子，对， Prince of Egypt， 就是讲到那是个动画片啊，对不对？但这个之前我小的时候啊，还有一个真正的不是动画片的哈，那就叫做 The Promised Land， 是就是讲到摩西的故事，怎么样子摩西带了这个所有的以色列的上百万的会众能够回到这个迦南地区啊。我还记得很清楚，那个 那首电影里面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叫做 This land is mine， 就这个块地是我的，因为神应许我们，所以他要去啊。那个歌也是唱得非常好，非常雄壮啊。那个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神要怎么样带领过他们。那后来摩西跟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所以他们呢希望离开埃及到旷野去，因为从埃及回到迦南地要经过旷野的啊，所以他们要到旷野去守节啊。长话短说，法老百般刁难啊，刁难的结果呢，神降十灾，一个比一个厉害，到了第十个灾就所谓的逾越节了。那就怎么样呢，就是今天晚上在黄昏的时候，如果这家人不杀一只羔羊，把羔羊的血抹在门栏上面的时候，到了晚上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就要到整个埃及全地。如果他看到有一家门栏上面有血的话，他就 pass over 逾越过去，不去做任何的事情。但这个家如果没有这个羔羊的血的话，他就进去要杀这家的长子。就埃及地那一天晚上，不晓得死了多少的长子，包括法老王的长子也死掉。埃及一片哭声，到最后这是第十灾哈。羔羊的血预表基督，我们今天不讲了哈。对，因为基督保护我们，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是把耶稣基督所流的血涂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最后神的审判就会不会降临到我们啊。那么就是预表基督。那么经过十灾以后呢，法老终于答应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这个答应的时候是在夜间了，当天晚上就是灭命的天使杀了这些很多的长子以后，法老终于知道他没有办法抗拒耶和华神。对，所以他在连夜法老就召了摩西跟亚伦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吧，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也依你们所说的连羊群牛群都带着走了。你记得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是牧羊的，他们有很多的羊很多的牛，他说连这些牛羊你们都带着走吧。哇，这真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的民众已经大概是上百万啊，对不对？然后再加上牛羊，你想想多大的一个庞大的队伍啊！而且没有给他什么时间了，叫他半夜起来走吧，他们在睡觉，叫他起来走吧啊！所以他们走的时候是非常仓促的，他们没有准备，因为法老一向是刁难他们，以色列人没有想到居然间有机会要出埃及，要回到迦南去了。而且你记得吗，当上帝应许亚伯拉罕说你的子孙将来要回到埃及的时候，会要怎么样，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对不对？我们刚刚读过的是不是，哎，你看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在出埃及记这么记载，以色列人照着摩西的化形向埃及人叫金器银器和衣裳，因为第二天天亮了以后他们要准备走了哈。对，那么他们旁边还住了很多埃及人呢，对不对？他们就跑去跟埃及人说，你要把你的家里面的值钱的东西都给我，金子银子衣服，那个时候衣服很值钱的哈，对，全部都给他们。这个埃及人呢，真是巴不得他们赶快走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继续留在这里啊，上帝又继续降灾给埃及人。因为埃及他头天晚上他们家的长子刚刚死掉啊，在那难过的时候，哎，听说他们要走了，哎呀，赶快走，赶快走！你要什么？你要金子，金子给你；你要银子，银子给你；你要衣服，衣服给你，什么都给他。所以这些人呢、啊，发了一笔大财哦。他们走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风光的走的。所以耶和华叫百姓在埃及人眼前蒙恩，以致埃及人给他们所要的，他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了。我那个时候在想啊，为什么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要做一个金牛肚啊？那个金子哪里来的？就这个时候收的，看到没有？ 所以啊，这一些以色列人呢、啊，当蒙恩的时候啊，不知道感恩啊，到最后到了旷野里面去，这没有这几个月以后的事情嘛，就修一个金牛肚，在那里拜一个偶像啊。你看到我们这些人呢、啊，这我不是光怪当时的人了、啊，我们今天人一样嘛。受到上帝的恩典以后，没有忘记，没有记得这个恩典，反而呢怎么样？反而做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有位弟兄，他失业的，被 lay off， 然后我们给他祷告了很久啊，大概祷告了几个月，哎，他终于找到一个工作了，哎呀，大家高兴的不行，他也当然很高兴，很感恩啊。后来呢，就听说啊，他这个工作很忙，他老板对他的要求很多。所以呢，我后来就发现了，他就慢慢的就不来聚会了，啊，到最后以至于不但完全不聚会啊，也不读圣经，也什么都没有了，整个的所有的宗教生活完全归于零，没有了。这叫什么？这叫做在恩典当中堕落。埃及人一样吗？啊，不是，以色列人一样吗？啊，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情啊，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太容易啊，把我们的注意力摆在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面。这些恩典对当时的以色列人，就那些金子、银子、衣服，对我们今天那位弟兄，就是他的工作，这是恩典，却忘记了恩典背后的赐恩典的那个主，忘掉了，不讨神的喜悦哦，下回再没有了。虽然匆忙出行，但是带着财物起行。所以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经历了神的大能，那么你如果仔细读出埃及记的话，那你就看到简直是神的大能太多了。后来他们带着大批的这个人马就开始往这个旷野去走，结果呢就碰到红海碰到红海，大海挡路。那么后来这个埃及的法老就后悔了，他这些免费的劳工跑掉了，所以他就叫他的军队然后就后面追啊，就这些人前有大海后有追兵怎么办啊？摩西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向神祷告，神说你站在一个高的地方伸出你的杖向大海伸杖，结果一伸杖呢，这个海从中间分开来，然后这些以色列人从干地走过啊，这是大神迹哈！我们今天不能想象这种事情怎么发生啊！他所以后来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这个摩西的事情，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各位弟兄姐妹，这话实在是太好了。你知道摩西在做他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冒着多大的危险，他完全随时都会丧命的，法老王下个命令杀了就杀掉了，但他却不怕，他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意思说上帝看不见的，但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上帝要他做的，所以他凭着信心他这样子做，去冒犯这个王。然后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是讲到逾越节的来源啊。然后他说他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他果然是上帝让红海分开，他们走过去，然后后来以色列兵追过来了，一看，哎，这个红海居然两边分开了，所以他们也是下了这个红海这个干地要去追啊，没想到走到这个红海中间的时候，那海一下子就把他们淹没了，整个的埃及的军兵就被吞灭掉。我们看到这几段圣经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因着信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大能，你如果没有信心的话，你是不要想经历神的大能。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是圣经的应许啊。他说你如果信的话，他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力量在我们心里面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这在原文里面，这个充充足足的意思是说 to the fullness， 意思是说它不但只是满足，它满足到一个程度呢，是到了它的一个程度，是完全完全的满足，这个完全的满足是绝对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因为是按照神的标准来量的，是满足，比我们人作为的满足呢高得多了，所以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怀疑神的大能吗？你侍奉主多年，你经历过五饼二鱼的神迹吗？圣经上面讲的五饼二鱼神迹是什么？是由5000人在那里要等着要吃饭，结果没有饭吃，结果当时有个小孩子，他妈妈早上的时候给他带了一点中饭，这个中饭里面呢有5个小的饼，2条干鱼，一个小孩子愿意吃的一个中饭，可以吃的中饭。结果呢他奉献给耶稣，耶稣呢就告诉他的门徒，让这些人5000人呢大家一排一排一排一排坐了，然后呢他这个门徒们就拿了这个5饼2鱼去分给他们，越分越多，越分越多，不但5000人吃饱，最后剩的还剩了好几个12个篮子的零碎。这种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是说我们人啊，凭着信心，我们把我们能够做的做了，尽我们的力量做了，剩下的事情呢就是上帝的事了，上帝会做5饼2鱼的神迹。我们刚刚才在香港开过一个会，这个会啊是面对国内的这些基督徒所开的啊。当初我们就只有5个教授，这5个教授都在美国。今天我一看这5个教授啊，其中有一个已经退休了，他今年74岁了，剩下的就是我了，我71了，然后其他的这些人呢都是65的64的，最年轻的也61岁了啊。所以我们这次我在这个大会里面讲的信息是什么？生命的传承。我们这一代快要过去了，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工作要传给下一代，下一代要接棒嘛，这是我的信息。但我想起来我们当初这5个教授赤手空拳呢、要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非常非常的困难，怎么做的呢？很奇妙，我们凭着信心吗？我们跟主讲说，主啊，我只有这么多，我愿意做，然后就看主怎么开路了啊，很奇妙。我们这个会开了4次了，从来没有一次亏钱的，还有一次我们以为一定亏得一塌糊涂，就后来账一算了以后，我们不但不亏，还结余10000块。你看这是很奇妙，很奇妙，上帝的供应很奇妙。后来我打听的结果，原来是什么呀？有一位基督徒，他根本就不是教授，也跟我更不认识他。这个人听到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侍奉，他捐了一笔大钱，几万美金捐给我们。你说上帝是很奇妙的，就会感动一些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天上就会掉馅饼的啊！巴不得我们都应该见证这样的神迹啊！你只要信耶稣多年，你说我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神迹啊，打屁股啊，该打屁股啊！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信心，你没有这样子的侍奉，没有这样的摆上，你没有这样的摆上，你怎么可能会经历这样的神迹呢？很奇妙的，在兵荒马乱当中，这些以色列人除了没有忘记跟埃及人要金子要银子要衣服啊，但是他们已经是把他所有的家当能够摆在车上的，能够摆在马上驴子上面的都开始摆好，然后准备要回到这个迦南地区，非常非常的紧张。哎，就在这种兵荒马乱当中，摩西这个人很厉害哦。摩西忽然说，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你看到没有？这是300年以后的事情啊，300年以后，神兴起一个人叫摩西，这个人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用不用讲了，但是他最后要带这些超过100万的以色列人要走的时候，兵荒马乱当中，他没有忘记啊。Wait a minute， 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呢，不要忘了。 我们的老祖宗约瑟说了要把他的骸骨带回去的，我们一定要去做啊！这个时候我相信特别是摩西啊，摩西已经离开他住的那块地方已经40年，就他40岁的时候离开，80岁的时候回来啊，已经离开40年，而且他从小在王宫里面长大的。这个约瑟的坟墓在哪里？我想他都不知道。约瑟的坟墓那个地方是不是已经杂草丛生400年了，过去了，居然他们把他找到了，然后把那个骸骨把它挖出来，然后坟墓摆在一个什么盒子里面，然后就回去了。然后摩西这边告诉他们，他说你要知道吗，我们的老祖宗叫做约瑟的，他临死的时候，他在300年前已经预言我们要回去。我相信这件事情一定带给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莫大的鼓舞啊，振奋啊，上帝真的是恩待我们了，你看那么久以前就说了这个话，然后我们这个老祖宗叫约瑟的，他就预言他的骸骨要回去了，今天我们果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是约瑟死后差不多300年，可以想象啊，这个骸骨带来的鼓励跟振奋尽在约瑟的预言当中。你看约瑟只要没有预言 这一刻的话，他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好了，就带回去了。但是我们知道摩西并没有进迦南，摩西呢是快要进迦南地之前他就死掉了，所以他就把这个进迦南这件事情交给他的徒弟叫做约书亚。真正进迦南的是约书亚，而且约书亚在迦南征战打了好多战，到最后终于安定了以后，约书亚也没有忘记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啊，摩西交代他的那个我们老祖宗约瑟的骨头，你要不要忘记哦，他需要把它葬在迦南，而且葬的地方他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他给他爸爸雅各葬的那个地方，他也要把他自己葬在那里，所以那个地方叫示剑。所以约书亚也把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果然埋葬在约瑟当初预备的地方。神在多年之后实现他仆人的愿望，实在是 amazing 啊！我相信这个葬礼一定也带来莫大的感恩啊！我相信这些在迦南地征战结果赢了，不但赢了，而且真的是按照上帝的应许，他12个族12个支派，一个支派占一块地方，一个支派占一块地方，真的把它占下来了，这件事情简直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我相信这个葬礼就变成了一个莫大的感恩礼拜，因为他这次这个葬礼是在他们已经征战了已经站立了这些地方，他们每个族都有安家立命的地方的时候才给他行这个葬礼的，一个很大的感恩礼拜一定带来了很大很大的鼓舞啊！所以再一次死了还在说话，约瑟死了已经300多年400年了还在说话。好，最后我们看第26节，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把他熏了，把他收殓在棺材里，停在埃及。这是埃及的殡葬的方法啊！你知道以色列人殡葬不用棺材的，他这个所以是这个埃及的方法啊，把他殡葬了，然后呢停在埃及，意思说你看这个地方用个停在埃及，停在埃及就是说不是葬在埃及，是暂时摆在埃及，因为他自己说了，他说将来我的骨头要回去的，所以停在埃及，也是信心的带来的平安中安息了。你知道一个人啊，能够死的时候很有平安，他知道他要到哪里去，哎，他之后还知道他的子孙后代会把他的骨头还带回去，很有平安哦。启示录说，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他们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各位弟兄姐妹们，我跟喜林都已经70多岁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生命也快差不多了，我们也想到我们将来，我就希望啊，将来我们也一样啊，说圣灵跟我们说，我们已经洗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我们。我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福气啊，大概是没有，因为我没有说什么功啊，对，洗了劳苦倒是有。我每次洗完碗的时候，我就跟我太太讲，我说我现在洗了劳苦了。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这是后来希伯来书写的哈。希伯来书是一本承先启后的书啊，非常重要。你如果读了新约读了旧约，你搞不清楚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你一定要读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是非常重要的，这圣经里面一本书，承先启后的一本书哈。然后希伯来书11章又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这不是讲约瑟吗？约瑟死的时候，他是凭信心的眼睛看见将来他的子孙要回迦南了。他死的时候没有经历这个事情，但他凭信心远远的看见，而且欢喜迎接。哎呀，美得不得了！这几句话我读了以后，我掉眼泪啊。你看到一个信心呢，升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可以远远望见，欢喜迎接，这叫信心吗？大卫死的时候，《使徒行传》这样描写，他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他说他睡了啊，或者大卫按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睡了。圣经里面常常说，我们人死了不是死了，是睡了。特别是这些神的仆人，他是睡了。为什么睡了？睡了还会醒来啊。睡了不是死了，因为离哥林多前书应许我们，我们所有在主里面死的人是睡了。主再来的时候，那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这在启示录里面讲到，吹号，天使吹号，最后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人要复活。而且我们不但复活，我们要改变啊！我最高兴的是看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他说你以前啊是一个丑陋的身体，你复活了以后啊，就有个荣耀的身体。我对于我的这个长相一向是不怎么阿门哈，对，所以感谢主，我将来复活以后会长得很漂亮，也是一个帅哥哈。现在不是 ，OK， 所以带着盼望离世，等候号筒末次吹响了，这是一个无比的盼望，这需要信心的啊。当你离开这个世上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睡了，你将来要回来的，等候那个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带来无限的平安，我们神的仆人这样离开世界的蛮有平安的，太多了，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最近我们主的大仆人陈希珍长老，他是地方教会的一位长老，他是做了很多很多的神的话语的工作，被主接走了。我听说他走的时候也是蛮有平安蛮有喜乐，这走了。所以我跟我的太太已经跟我的儿女讲了，说我们当我们危险的时候啊，千万不要给我们插个管子啊，然后又做个什么这个那个， none of that， 不要抢救啊，让我们自自然然的到主那里去啊。就算我的儿子女儿如果忘记的话，今天你们都听到了哈，这是我们的愿望啊，不抢救啊。因为什么？到主那里去，洗劳归主啊。然后最近我知道这个时间差不多了，我最近常得这种奖，叫终身成就奖。对，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就是说这些都是年轻人给我的哈。对，你怎么还不退休啊？还在这里跟我们抢饭碗啊？
啊，就这意思哈。
对，
叫他再给我一个奖，就是说你怎么还不死啊？该死了，真是该死了啊！我说等候嘛，等候主来接我们啊，时间到了，我们不留恋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我们在世为了主，我们死也是为了主。所以今天的信息最后，神的应许绝不落空，我们只要信靠顺服，必定蒙福。阿门。第二，神的大能绝不打折扣，他能够成就不可能成就的事情。这件事情约瑟已经看见了，他凭着信心远处望见，而且心里面欢喜迎接，带来平安。第三，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他那一世的人，就可以睡了，可以平安的洗脑归主。约瑟的一生在这个地方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我羡慕的不得了。我觉得约瑟这生虽然很坎坷，但是他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立下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孩儿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好几次掉眼泪，因为我们从约瑟的身上面看见一个信心的伟人。我们想到我们今世的人实在赶不上约瑟，我们的祷告就是祈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尽量的学习，学习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当时候到了我们该离世归主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跟约瑟一样充满的信心，充满的平安到你那里去。求主恩待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各位。